啊，感谢神的恩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这段经文是选自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那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谁肯为我们去呢？是讲关于这个护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大多数知道基督徒啊，都知道，当我们听到福音，那么啊，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生命救主的救主，那么受浸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成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去什么侍奉神，去委身一个教会，去参与教会的圣工。然而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这个侍奉的意义，愿意来参与侍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Christian Post 就是基督邮报，在这个圣经呢，他发表登过一篇文章啊，他这个文章题目是呢是 Church's Dilemma。80% of flock is inactive， 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 church 的这个一点这个困惑，那个80%的这个羊，神的一群羊呢是不活的不动的。那么他这个文章指出，在北美的教会里，基督教会里头呢，大概只有20%的基督徒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而80%的基督徒呢，只是教会的观察员。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啊 ，spectators。一个在教会里观察的，那所以说我们还发现，那么也不少基督徒呢，他们即使在教会参与侍奉啊，他们往往参与侍奉一段时间以后，或者是几个月，或者一年以后呢，啊，他们就会失去这种起初的这个热心啊。所以呢，在北美教会里头，真正参与侍奉的基督徒呢是少之又少，只是教会里很小的一群人，而且就是在这一小群人里头，真正愿意委身教会的，而且长期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是少之又少。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是因为呢，不少的基督徒啊，他们对侍奉通常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这种认识或者看法。那么一种认识呢，他们把神看着一个很严厉的法官啊，所以说你侍奉神呢啊，你就会得好处啊，你不侍奉神呢，神就会惩罚你，神就会降厚于你啊，所以说他是不敢不侍奉。那么另外一种极端的看法呢，是认为我们这个神呢，神是爱，我们侍奉神不侍奉神都无所谓，反正神就是爱啊。所以说这一些人呢，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来教会侍奉，那么心啊做一些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会退出侍奉。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很多时候他需要神的时候，比如说他工作遇到难处，婚姻遇到难处，家庭或者儿女读书，或者是工作身体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会很来教会来参加祷告会，很积极的参与侍奉。一旦他的难处过去以后呢，他又冷淡了，就又不再去参与侍奉啊。所以说呢，他们很多时候就像中国人呢，就拜这个菩萨一样的，是高兴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呢，就来跟神见个面；不高兴的时候呢，不需要的就把神晾到一边。所以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不明白侍奉的意义。那我们知道这个，那么侍奉神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的原文里头，侍奉这个字叫 latrial， 啊，它是动词，那么名字呢是 latria， 是名词，它的意思呢是服侍 serve。第二个意思呢是敬拜 worship， 那么它的这个词根呢叫 latry， 那么 latry 它意思呢是奴仆 slave， 啊，所以说从这个啊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侍奉神是指一个人要像奴仆服侍主人一样，以神为中心来遵循神的旨意，来接着参与圣工，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啊，这是这个侍奉的定义。所以说从这个侍奉的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呢，他通常要有四个特征。那么第一个特征呢，是在地位上的特征啊，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要以奴仆的身份来侍奉神啊。在约翰福音13:16，主耶稣他就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啊，你不能是本末倒置的，你要分清楚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你要清楚地知道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今天好多人他们侍奉神啊，以为他给了神天大的面子，他很容易去跟神讨价还价，神啊，我侍奉你，所以说你要什么，你要祝福我，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事业，祝福我的身体。那么还有一些人，他呢在侍奉中的时候，他很胆大妄为，他自以为是，常常呢用人的方法去做神的工，很多时候他们在指挥神为他做事啊，他会说，神啊，你要祝福我，为我成就这个工作，你要祝福我，为我成就那个工作啊，他们指挥神做这做那啊，他们不明白神的主权。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是专一。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像仆人只服侍一个主人一样，单单的侍奉神。在路加福音16:13啊，这个主耶稣他就讲，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亲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曾经记载过啊，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来试探主耶稣啊，魔鬼把天下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而且他对魔鬼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魔鬼的？主耶稣回答了一句很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所以说要单单的，要像仆人服侍一个主人一样，单单的侍奉神。今天有不少侍奉神的人，他们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世界啊，两个手都不肯放的啊。所以说既爱神又爱这个世界，而且大概很多时候是爱世界要多过爱神呢。所以圣经里面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OK， 啊，所以说他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 ，OK。所以说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爱神呢，爱人爱世界胜过爱神啊，我们很多时候追求那些虚的名啊，去追求那些虚的利啊，很多时候去贪图世界的荣华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教会很多一些同工在侍奉的时候，他宁可去牺牲圣工，甚至停止侍奉，他也不肯去放弃这个世界的名和利，放弃追求这些个人的享受。我给大家讲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因为兄弟我在教会服侍已经也快30年了。那么在教会的时候，他常常有同工了，他有一天他就跑来跟你讲，我下个礼拜要出城了，我要去旅游了。他也不提前跟你讲，不然就是突然就跟你讲一下，然后呢也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已经走掉了，他就走了。那你怎么办？他的工作你要找人，另外找人去帮他做，就是要顶替他的这个工作啊，不打个招呼。有的人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只是他离开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人不在了啊，然后问一下，哦，原来他去旅游去了，他去做什么事情去了。那么，甚至有一些这个人呢，把这个他的事业凌驾在这个侍奉这个上面，他甚至为了这个他的个人的一些啊。利益呢，或者侍奉事情呢，事业呢，他会中断侍奉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这个要什么最近什么公司很忙，我这两个月我就不做事了，教会不能做，然后呢我要做什么事情要干什么我就不做了，为了跟你讲。那你怎么办？你心里头你很没办法，他都人跑了，你也不能叫他做什么 OK。 所以说兄弟我很多时候为这些基督徒啊感到悲哀。为什么？因为侍奉是神给人的恩典，如果这项圣工你不去做，神自然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做，你今天你会失去这个与神同在经历神的那个机会啊。神你不做是你的损失啊，不是神的损失。所以说你为了自己的一点享受，或者是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利益，你去或是轻忽这个侍奉，那么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捡了什么？捡了西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不是？ 那么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要尽职。哎，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像仆人体贴主人的心意一样，去体贴神的心意，并且要去忠心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啊，主耶稣他就讲，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要必都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都取；多托谁，就向谁都要。所以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要去体贴神的心意，明白神给他的托付，并且在神托付给他的事情上，他要什么？要去忠心去做。啊，如果今天，比如说今天神感动你，你要去什么？你要去打扫教会厕所。啊，打个比方说，或者神感动你要去什么，到教会外头去拔草，那么你如果有这样感动，你要去做，你就要什么，诚诚恳恳的啊，踏踏实实的，忠忠心心的去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完。哎，为什么？因为你是这样，你是在为神做，你不是为人做，你不是为牧师做，也不是为长老做，不是为教会哪一个人做，你是什么？为神做，就是你不是做给人看，那是做给神看。神看见，所以说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人在做天在看，当然对基督徒来讲是什么？人在做神在看，是不是？那么今天有些基督徒他们认为我侍奉神那个即使没有功劳也有什么？也有苦劳，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神所看重的不是你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完美啊，神看重的是你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你有没有精力去做，他不是看你完美。比如打个比方说，你参加诗班来唱诗歌敬拜主，那么神是不是看你，是不是在乎你唱的是不是走调了？我想神不在乎这个，神最在乎的是你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尽心尽力忠心去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说用心去唱这个诗歌，有没有把唱这个唱这个把这个诗歌啊，这个唱歌的恩赐为神所用，而不是表演给人看啊。你有没有是口唱心和啊，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说为了敷衍了事？就神在乎的是你的什么？你的心。你唱的好不好另一说，但是呢，神看你的心，所以说要尽职。那么第四个，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是跟从。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像仆人时刻跟从主人一样，去跟从主的脚中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一个人，你侍奉神的人，你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啊，自己走自己的路啊，而是你要去跟随神的脚中，主的脚中，跟着神的心意来走，那么随时随地的听从神的命令，那个来执行来完成神的托付。我们知道这个神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那么一个愿意跟随神，愿意来逃出喜悦的人，那么他应当去跟随神，来顺服圣灵的带领，来时刻回应主耶稣的差遣和呼召和差遣，这是侍奉神的人第四个特征。所以说呢，今天兄弟我早晨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许多基督徒啊，刚开始参加侍奉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感动，对一项圣工有负担，那么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神的呼召？那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篇讲道，或者是我们看了一本书，或者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这个教会的牧长牧师长老或者同工来跟你交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往往心里的就会有一个感动，是不是？会神会把一个感动放到你心里头，那么我们会呢被圣灵的引导，对一项圣工有负担。那么但是当我们有感动想要起来侍奉的时候，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什么？会在心里头嘀咕，会有一些顾虑。啊，比如说哦，如果这项工作要费时间是吧？费时费力， 那么啊，你要牺牲一些家庭、事业或者是一些个人的时间，那么你就会考虑我这样就值不值得。那么还有呢，要你这个当有些弟兄姊妹他说，觉得我圣经读什么都没有什么，还没读过一遍，我的属灵光景不是很好，那么我这个属灵生命也不成熟，我能不能就这项圣功？那么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有一些顾虑，他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和恩赐，我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顾虑，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啊，你知道在教会里头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人品头品主，是不是？你在教会里做什么都会有人说你好，也有人说你不好，所以在教会里头呢是什么？少做少臭，不臭不臭，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我如果出来侍奉的话，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所以很多顾虑。所以说兄弟，我今天早晨我们要借着查考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借着神对先知以赛亚他的呼召，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归荣耀给你。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来到面前的每一个主你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手上，把这个讲台要在这主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耶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也厚厚地遮盖这个讲台，让这个讲台让每一位在面前你的儿女，让这个讲台分别为圣，让这个讲台讲的我不是讲人要人的话，那是要讲从主你那里来的话。因为你早晨你来接着讲台对你每一个儿女来说话，让每一位来到面前你的儿女都能饱饱地得着你的话语。求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你看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也求主也来看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头，成我们生命的粮，成我们生命的光。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也祝你亲自来引导保守每一位，让我们每一次来听讲台信息都能从你那里得着饱饱的这句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接着每一次接着讲台信息能够更加的更加的成熟，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你的美好的旨意。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首先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个无论你是用国语、广东话，还是用英文，都可以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载满圣殿，其上有撒拉法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阴云。那时我说：后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发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喉尖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想这段经文呢，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甚至听讲道可能听过很多次啊。这个讲道讲这段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呢，是讲的是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驾崩的时候呢，这个崩的意思是死，驾崩是君王叫驾崩啊，就是死。他死的那一年呢，这个先知以赛亚看见大异象，他再次蒙神再次呼召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经文的背景。OK， 那么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上半句，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先后呢在这个四个犹大王的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亚王，他们四个王的时期呢，就先知侍奉神。 那么当然先知这个以赛亚在年迈的时候呢，是在马拿西王手下遇害殉道。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前面已经有什么，已经有五章，是不是已经有五章？这表明先知以赛亚他已经什么，他已经是在乌西亚王纣王的时候呢，他已经蒙神呼召，已经出来做这个先知这个职分啊。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书一到五章这个啊。所以说神已经呼召以赛亚去向犹太人来传达神的旨意啊，去责备他们，去引导带领引导他们。然而呢，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那么神在异象中再一次向先知以赛亚显现，他要神再一次来呼召他。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来了，先知以赛亚已经是蒙神呼召的人，那么神为什么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又再一次呼召以赛亚？那么兄弟，我认为他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这个乌西亚王他崩的那年，这是什么，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乌西亚王是犹大的第十任君王啊，他登位的时候他16岁就登位啊，纣王时间呢有52年，很长，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第二个登位纣王时间最长的，第一个是这个所罗门王。那么他是犹大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君王啊，总的来讲他是一个好王啊。他的主要事迹呢记载在这个历代志下第26章。那么当乌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呢，他奋发图强，他寻求神，所以说耶和华神就助他的帮助，神使他恨痛。所以说乌西亚王他有30万的军队啊，他先后呢他征服了犹大周围的敌人啊，他打败了什么腓力斯人、亚拉伯人、亚门人啊、米乌尼人啊。所以说乌西亚王极其强盛，他的名字他的声名远扬，甚至都传到埃及，传到很多地方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啊，在这个犹大国，在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几乎是好像无人可敌。然而呢，在这个历代之下第26章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乌西亚王纣王的第40年的时候，他因为什么，因为强盛，他就心高气傲，干翻神啊。他怎么呢，他要自己要去进圣殿去烧香、okay? 所以说那个时候圣殿的祭司这个撒加利亚带领80个勇敢的祭司就拦住他，他说乌西亚呀，这个烧香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我们的事情，你要让我们咒你不要咒。所以这个乌西亚王非常生气愤怒，我这么厉害凭什么我不可以咒？所以他就要进圣殿烧香，结果他在烧香的时候呢，这个大祭司发现他额头上长出大麻风，就大祭司立即告诉他神的惩罚已经来了。所以说乌西亚吓坏了，赶紧匆匆地逃出圣殿。所以说乌西亚就长了大麻风，那么所以说他就从此呢就不能住到王宫里，他住在别的宫里头，一直到最后因着这个大麻风病呢去死啊。所以说这个跟乌西亚王一样，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一样，他因为强盛，他们就心高气傲，他们行事怪僻，却不知道他们什么，他们屡屡的干犯犯罪得罪神，就是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以为神在帮助他们，其实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失去了神的保护。所以说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版图啊已经开始变化，东方的亚述帝国已经开始强大起来啊，著名的亚述王提格拉比勒色这个人，比勒色3世，他在公元前就主前745年他登上王位。这个人一登上王位以后呢，他马上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去征服了西亚一大片土地啊。所以说在亚述人西征的时候呢，乌西亚王在公元前主前740年去世。所以说犹大的国势呢从此由强盛转为什么败落啊，强大的亚述帝国控制中东地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知道后来知道，如果大家读旧约圣经都知道，后来亚述帝国在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呢，他灭了北国这个以色列国啊，然后呢在西斯加王纣王的时候他又攻打犹大国。那么在但是呢在 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国家叫巴比伦，所以说巴比伦后来呢取代了亚述，最后呢巴比伦灭了这个犹大南国。所以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以色列历史上有从强盛转为败落的一个转折点，以色列人正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但是他们却什么浑然不知，他们非常骄傲，他们拜假神，他们行事怪癖，悖逆神。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神呼召先知以赛亚，再一次呼召先知以赛亚，要差遣他去做这个，去什么，去警戒，去责备以色列人，去警戒以色列人，需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那么这是一件什么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因为要冒很大的风险，你要去责备君王，你要冒很大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忠言逆耳，我们人是不喜欢听这种责备的话， OK， 更不喜欢听到这凶信，是不是不好的一东西，不喜欢人听那些泼凉水的话，更何况当时和以色列人心高气傲，根本听不见先知的警戒。所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工作。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以赛亚就是在什么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因为他责备马拿西王，所以马拿西王一生气，他就什么把这个以赛亚杀害了，他把这个以赛亚放在一个掏空的树干里头，用锯活活的把以赛亚锯死了。就做先知很有很大的风险的。那么当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刚刚开始传道不久，他是一位年轻的先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再一次要呼召先知以赛亚的另外一个原因。神要借着他再一次呼召以赛亚来这个重申他对他以赛亚的呼召，来加坚定他的信心，去做神要差遣他要去做的这个工作。神要让他什么不惧怕，要放胆的去做，因为是神要差遣他去做这样一个工作。当然大家如果看解经书会有一些解经书他会讲这个乌西王驾崩的那年向先知以赛亚显现的这个原因呢，是讲述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什么起头。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话，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有哲理的话，也蛮正确，但是呢放在这个地方不一定对。因为他讲，他说只有这个等这个心高气傲的乌西亚王死了以后呢，神才向人显现。那么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呢，兄弟我不阿门， OK， 我不敢苟同这个解释。那么以赛亚书六章一节他怎么讲，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沾满圣殿。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大家如果从这经文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发生在圣殿里头时间是什么，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在圣殿看见这个异象。我们知道世上的君邦国兴衰，君王生死，一代一代的君王起来，一代君王的死去，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永远活着，永远住在他的宝座上。所以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先知以赛亚看在异象中看见主住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高高的宝座上呢，这个有一本圣经，一本叫吕正中一本，它是原文逐字翻译的，他说是一直什么崇高又高耸的宝座上，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圣经怎么讲，他说他的衣裳，神的衣裳垂下，遮满了整个圣殿。那英文圣经用成是 Filled Temple， 大家都知道这个圣殿是所罗门王那个建的圣殿这个圣殿呢是很宏伟，它有长有60爪，这个宽有20爪，那高有30爪算成今天的尺寸呢，是有这个圣殿，这个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有30米长，有10米宽，有15米高。那么这样一个宏伟的圣殿能不能容下神？当然不能。为什么？圣经怎么讲？他说天是神的脚凳，地是天是他的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这个圣殿能装下这个神吗？不可能，神充满万有，不可能装下。所以说以赛亚在这个在他的意象里头看见神主 住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服垂下，充满圣殿。那么神开先知以赛亚的眼睛，让他看见尊贵荣耀的神，他的崇高使人深深感到自己极其低微渺小，从心里头深深的去敬畏这个神。那么以赛亚他看见什么？他说以赛亚书六章二节，他说其上有撒拉法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所以说神这个以赛亚在先知里面看到有天使在神的面前，叫这个天使名字叫什么？撒拉法 ，OK， 那 Seraphis， 这个撒拉法这个字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焚烧。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天使是什么？是服役的灵。所以说神让先知以赛亚看见这些天使撒拉法是怎么在侍奉神。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撒拉法什么？其上有撒拉法撕裂，是不是圣经用这个撕裂这个字，中文的意思很清楚，是表明这个撒拉法他是以什么？以仆人的身份站在神的身边，随时听候主人的吩咐。希伯来书讲天使乃是什么？服役的灵。所以天使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在那里侍奉。那么他这样讲，他说他们这些撒拉法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那么两个翅膀遮脸是表明什么？表明谦卑，因为他要用什么翅膀遮住脸上的荣光。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神面前撕裂侍奉神，他的脸上就有荣光。大家读过旧约圣经都知道，当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谈话四十天之久，领受神的律法，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发光。以色列人看了有什么害怕，不敢看摩西的脸，只能什么躲开他，不敢跟他讲话。所以后来摩西没办法，他找什么，只能用布遮着他的脸，这样呢以色列人才能到他面前跟他讲话。所以说一个亲近神的人，他的脸上有神的荣光，被人看见就会自觉污秽，不敢靠近。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撒拉法天天在神面前撕裂，他们的脸上当然比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脸上更有荣光，但是他们在至高至尊的神面前仍然谦卑的用两个翅膀遮脸，他不敢在神面前露脸。为什么？他不愿意人的注意力注视力放到他们身上，他愿意人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说用两个翅膀遮脸是表示谦卑。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撒拉法用两个翅膀遮脚，这是表明他们的敬畏，用翅膀遮脚是唯恐在神的面前什么放肆。我们知道人在世间奔跑，两个脚沾染污秽，所以说脚很脏。所以说在摩西的律法里头，在利未记，我们好多地方里面读过利未记，我们网上团结查利未记，利未记里面特别规定，当以色列人进圣殿去朝见神的进圣殿，他要什么？要穿长袍，长的袍子，一定要什么遮住脚，不可以露出他的脚来。当然我们知道撒拉法这天使他们是行走圣洁的路，他们的脚是圣洁的，但是他们依然用什么？用两个翅膀遮住脚，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畏，唯恐在至尊至圣的神面前显得放肆不敬，这是敬畏。那么撒拉法用两个翅膀飞翔，飞翔是什么？是表示撒拉法的侍奉，他们要快速的去遵行神的差遣，去快快的去完成神的使命，神的命令。所以这是这个天使撒拉法在神面前侍奉的态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比这个撒拉法在神面前侍立的态度，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呢，真是要感到非常惭愧，我们做不到这些。那么下面呢，神让先知以赛亚不只是看见天使的侍奉，他也看见天使在神面前的敬拜。在以赛亚书六章三到四节，他讲，他说彼此呼喊，是讲撒拉法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阴云。所以说这个彼此呼喊英文叫 calling to one another 啊，也就是说这个撒拉法天使一个在这边喊圣哉圣哉圣哉啊，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另外一个在那边也同样回应，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都是他们一直互相来回应。那么他们在彼此呼喊这个，所以说他们撒拉法对神的表示，这个撒拉法他们对神的荣耀、对圣洁、对神的尊贵有极深的敬畏。他们重复不断的呼喊说称颂赞叹神的圣洁和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啊，撒拉法这些天使天天站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天天唱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们查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将来到天上要一直唱什么，也是一样唱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很多人就想，你天天唱是不是 boring 呢？是不是啊？天使不会 boring， 将来你到天上你也不会 boring。 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偶然到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耀惊奇来赞叹神，而是因为他们天天见神的面，仍然天天对神的威严、对神的荣耀、对神的圣洁有不断新的认识，以至于他见到神的面，他不得不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这个神是无限的，你对神的认识每天都有新的认识。那么这段怎么讲？他说因呼喊者的声音，我们门槛的根基，这将圣殿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应允、啊、表示门槛的根基震动，表明神显出他威严的表迹。那么殿里充满了应允，表示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神的同在充满了圣殿。我们大家都知道，当神 降在西乃山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出埃及记里面讲，他那个时候 有火有地震，是不是有大声？那么整个西乃山都是什么？全都在冒烟而震动。我们大家如果读过新约圣经，当使徒保罗和希拉他们住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他们半夜在监狱里的唱歌赞美神的时候，地狱的根基摇动了，监狱的门全开了，囚犯的锁链松开了。就是当一个人从心里头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神要彰显他的威严威荣在他们中间。大家我们也知道，当所罗门王跟以色列人献圣殿的时候，殿里都充满了烟云云和神的荣光，以至于祭司都无法在圣殿站立。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以赛亚，他看见这个、神的荣耀、神的威严、神的、这个圣洁。那么以赛亚怎么反应？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五节他说、那时我说后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一个人看见神的圣洁和荣耀，他马上就会什么？就会惭愧，就会会感到甚至他自己是误会的，他会意识到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站立和存活的。所以说当先知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他直接的反应就是什么？后在我灭亡了，我完蛋了。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罪人见到神的面、他的结局只是死。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这个世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圣经里面又讲，他说我们世人的义如同一件破烂的衣服，会污秽不堪，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义可以在神面前站立。所以说这个地方神在这里，神有没有指出以赛亚有没 有罪？神没有讲任何话，是以赛亚他自己给他看出自己的罪来。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们知道嘴呀、是人身上一个最容易犯罪的这个器官，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在言语上犯罪得罪神。所以说呢，雅各书第三章二节他就这么讲，他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垢饰，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大家都知道先知以赛亚他是什么？他是以赛亚是做先知的，是做神话语出口的人，就是他需要经常什么？需要去讲道，要教导神的律法，要去责备人，要去教训人。但是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什么？言多必失，是不是？就像兄弟我一样，常常讲道，讲多了就会什么？就会很容易说错话，讲多了就会什么？词不达意， 甚至有的时候把一些话说过头了啊，以至于嘴唇不洁啊，在言语上得罪神。这当然以赛亚更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他还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民众，换句话说更容易嘴唇在言语上得罪神。所以说当先知以赛亚看见撒拉法在神面前的敬拜的时候，当他看见撒拉法在神面前唱圣哉圣哉的时候，他看见神的威容充满圣殿，听见撒拉法的赞美称颂神，那么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他是没有办法唱出圣哉圣哉圣哉，因为一个他不敢唱这个。都是撒拉法的称颂使以赛亚更加意识到他的嘴唇不洁是一个很严重的罪。那么怎么办？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一个什么侍奉神的人，他是就是当他看见神的圣洁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他感到什么？感到畏惧。大家都知道以赛亚当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什么一个年轻的先知，是不是年轻的先知？他那个时候就像今天教会的牧师长老一样的，他们在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就像在众人面前他是一个什么很正面的形象，很好的形象，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圣洁。但是呢，这样的人在他看见神的荣耀圣洁的时候依然感到畏惧。今天不少弟兄姊妹以为教会里的牧师传道长老是圣洁的，其实大家要知道牧师长老传道长都是什么？都是罪人。牧师是罪人，传道是罪人，长老也是罪人。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你犯的罪可能他们不会犯，但是他们会犯其他的罪。我们牧师长老传道跟你我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敬畏的事，敬畏的心。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希伯来书12:28-29，他就讲，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是火，神是烈火。大家刚才我们特别解释过，这个撒拉法天使他的原文意思是什么？是焚烧，也是火，火代表审判。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利未记里面10记载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他和亚比户，他们已经是安利的祭司，是摩西已经把他安利成圣殿的祭司，只是不是大祭司。所以当他看见亚伦大祭司每天进圣殿烧香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也是祭司，我也能做这个事情。结果呢，他们自己拿着自己的香炉进圣殿去，结果呢不是神所吩咐的，所以说神就什么击杀他们。如果大家只需读那段记载是什么，从圣经里面有火发出把他们什么烧死了，因为他们信了反火。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5:1-11，我们讲的使徒彼得第三次蒙主呼召的事情，是不是耶稣已经呼召彼得几次了，这个呢彼得还是回家打鱼。所以说耶稣第三次遇见彼得的时候，彼得打鱼没打成，所以耶稣呢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耶稣在那里教导众人，然后呢吩咐彼得把水船开到深水之处打鱼。那么当然他们之间有个对话，是不是后来呢打上了一船鱼。这个那个时候彼得才意识到他们遇见的这个耶稣不只是一位夫子，不只是一个能医病的一个先知，他是什么？他是神，是神的儿子。所以彼得看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的马上的反应是什么？这个路加福音5:8，他说彼得看见了，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彼得要耶稣离开他？他的潜在的词是什么？我现在还不想死啊，是不是？因为罪人在神面前就是死嘛，没有其他的出路。所以说使徒彼得的反应和这个以赛亚的反应在见到圣洁荣耀的神面前，他们是一样的反应。我是一个罪人，一个人怎么能在神面前站立？他必须要去除去罪。那么一个人怎么去除去罪？他能不能靠他自己的努力能除去这个罪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神才能除去人的罪。所以下面呢，在以赛亚书6:6-7，他这么讲，他说有一个撒拉法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着红炭，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哪，这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使啊，用这个坛上的火炭来洁净这个以赛亚的口，并且说：这个炭蘸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孽罪恶就赦免了。所以说这个是以赛亚洁净的这个红炭，是从坛上取下来的火炭，是有火的。那么这个坛当然是指燔祭坛了。那么为什么燔祭坛上这个坛上的火炭能够使罪恶得赦呢？如果大家读旧约圣经，读利未记里面，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各种洁净里头没有用火炭去什么洁净犯罪人的这个条例，但是在这里呢，在以赛亚在这个异象中被天使用坛上的火炭让他洁净了。而这个地方有个特别的属灵的含义，坛上的红炭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他所流的宝血。 OK， 他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的赎罪祭献在神的坛上为我们牺牲，就成了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所以他的宝血是今天使我们一切信他的人能够得到完全的这个洁净。所以说这个地方，当这个天使用火炭蘸这个以赛亚的口的时候，他说：这炭蘸了你的口，你的罪你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而以赛亚得到什么？全人的这个洁净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承认自己这个罪人，求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得到全人的洁净，得到完全的救赎。所以以赛亚的这段经文，以赛亚的这个经历，异象中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必须要什么？先蒙神的洁净，才有可能去什么？蒙神的护照和差遣，他的侍奉才是圣洁的侍奉，一个讨神喜悦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先去什么？先去遇见神。你不遇见神，你看不清自己的本相。当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才为什么才去你要去第二个你要去蒙神的这个洁净，要除去身上的罪。今天你不需要，我们大家不需要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的在异象中被神用这个火炭来洁净我们，我们只需要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圣洁洁净的人。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时候犯罪，不管你犯什么样的罪，只要你愿意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求他的宝血遮盖，求洗去你身上一切的罪，那么耶稣的宝血就一定能除掉你身上的罪，这样你才能被神呼召，才能被蒙神撤遣去侍奉神，去做神要你做的工作。所以当以赛亚除去罪以后，那么神的呼召就领到他了。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呢，神有没有去直接吩咐以赛亚去为他传道，他没有说是以赛亚，我现在要差遣你，你现在要去为我向以色列人发声，要叫他们离开恶行回转归向我，神没有这样做，而是神是什么呢？神是把他心中的叹息来讲给以赛亚听，把他的心意向以赛亚显明，借着两个质问句来表明神心中的叹息和他的心意。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个地方呢，有特别有个字，大概我想大家注意，是谁肯为我们去。这个我们这两个字，神以我们这样自称，是暗示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就是神看到以色列人他的硬着心沉溺在罪恶中，所以说他要打发人去什么警戒他们，使他们回转归向神，好救他们脱离危险。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非常难的工作。所以说神的叹息含义好像有这个意思，好像似乎没有人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去做这样一个艰难的工作。所以说神在这里说这个我。神在这里他是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神在这里他没有说谁能为我们去，而是说谁肯为我们去。 一个肯是表示一个人的心态，而能是指一个人的能力。所以说神需要的一个人，神需要的是一个人是不是肯，而不是需要一个人是不是能。所以说当以赛亚听到神的声音以后，以赛亚没有任何的犹豫，他马上回应神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这个很多人会说神没有呼召我啊，所以说我还不能下定决心出来侍奉神，参与教会侍奉。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以为他们要像什么使徒保罗一样的，要在路上什么，要看见这个大神的大光照着他啊，这样他就觉得是神在呼召他啊。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神没有这样做，也没有像呼召以赛亚那样。神很多时候是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神让我们听见他神那种深深的这种叹息，像以赛亚所听见的这样，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撤遣谁呢？很多时候神不希望勉强人去做那个什么神的工作，神而是把他的心意，把他的叹息放到我们的里头，让我们自己去回应他。所以这是神做工的方式，就是神的叹息往往满了激发的这个作用，使爱他的人知道他对神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神绝不会勉强强迫我们去就范，强迫我们去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神，但是呢，一个爱主的人常常会因为神的爱的激励，会甘愿把自己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上，为他所用。我们知道今天呢，神依然呼召人来跟随他，来侍奉他。神往往会把圣灵的感动放在一个人的里头，把侍奉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头，让他的心里头听见神的叹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往往有很多顾虑，是不是？一个是要什么？你要花好多时间精力，要牺牲家庭、事业、财富、地位，甚至个人的时间。那么我这样就划不划得来，是不是得不偿失？牺牲太多得不偿失，是不是？那么很多人会顾虑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胜任这个神的托付。那么还有的人，他觉得他没有什么能力，恩赐欠缺，能不能觉得自己必定能做好这个神的工作。但是神需要的不是这些，神不需要这些。今天神呼召神的儿女需要他，他对我们的要求只有一个，谁肯为我们去呢？如果我们回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神就要在我们的身上兴起他的工作，只要我们肯，神就一定能。所以说侍奉神是得到恩典和福，是一个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是得到神的恩典和福分，远远超出我们为他所摆上的。兄弟，我自己可以就这样见证的，就神召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属灵生命配不配得上的恩召，我们乃是看我们肯不肯去回应他的呼召。他会使我们的生命在侍奉中成长，恩赐和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只要我们肯摆上自己，神就会加添能力恩赐给我们，使我们的侍奉有足够用的能力和恩典去侍奉神。最后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见证。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穆迪的见证，穆迪他是19世纪神在美国大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成千上万的人因着他的布道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生命的救主，就是不少人称穆迪是19世纪最传奇的布道家。为什么最传奇？因为穆迪他是1837年在美国的这个 Massachusetts 州出生，他呢家里有9个兄弟，那么他是排行第6。那么穆迪呢，他在4岁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过世，这个突然得病过世。他爸爸死的时候呢，他妈妈的肚子里头还有一个双胞胎男孩子。所以说穆迪他家里头很穷，因为他的父亲死的时候呢，没有留下一点点财产，而且呢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债主到他们家里来，甚至把他们家生活的这个柴都搬走了。以至于他们冬天呢没办法，一家人只能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彼此取暖。 就他们的家伙的生活窘迫到这个程度。那么因为这个家庭家境的贫困，这个穆迪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只上了几年的小学啊，然后呢8岁叫什么出门去打工了。而且穆迪这个人呢，他生性比较腼腆，而且他不爱说话，然后呢他还有什么口吃，讲话口吃。就这样，像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先天条件，让我们看来他可以将来做一个什么大有能力的布道家，根本没这种先天的条件的。所以穆迪19岁的时候他信主，我不讲这个过程。穆迪19岁信主，那么信主以后呢，他后来就到了芝加哥工作。那么他那是因为从小吃了太多的苦，所以当他到芝加哥的时候呢，他呢就立了一个心志，他要什么，他在鞋店里的工作，他说他一定要什么赚10万块钱，10万美金呢当时是一个很大一笔钱，这是他的心志，他太穷了以前。但是呢他信主以后又非常热心爱主， OK， 所以说他一边参加教会的侍奉，一边呢在店里的工作。所以说穆迪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很热心侍奉主，所以神就一直感动他。穆迪后来在芝加哥办什么，办这个主日学，带领好多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无家可归的孩子去参加主日学啊。等到后来神有一次，后来神呼召穆迪叫他出来全时间的侍奉，最后穆迪是什么，他就听从了神的什么呼召，他放下手头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每年能赚5000美元，也就是非常好的收入。当时候他放下这个工作，全被愿意来被神使用，全时间做神的工作。所以说他奉献以后，他一个月一年的收入只不到300块钱，很窘迫。所以他那时候窘迫到一个程度，他没地方住，只能住到青年会他的这个什么他的板凳沙发上啊，只能吃面包加 cheese， 只能吃简单的食物。所以说当周围的人看到穆迪他放弃经商出来全世界侍奉主的时候，都会叫他什么穆迪疯子，讲他是一个疯子，因为他这个决定好像就是很 crazy， 那么好的工作放弃了他来出来侍奉。但是穆迪从来不后悔，他讲，他说带领人们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进入福音的荣光和自由，是何等荣耀的事情。那么穆迪啊，他有一个心要侍奉神，但是大家也知道他的先天条件不好，所以有他呢口吃，没有学问，没有口才，所以按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传道。所以当穆迪第一次他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很紧张，两个腿发抖，嘴唇颤动，因为他口吃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知道口吃急的时候啊，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他预备的奖状全都没办法讲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撒旦就在他的心里头来嘲笑他，他说你何苦把自己弄成一个傻子呢，你不要去做这个传道了。但是穆迪他不灰心，他总是愿意要在人面前去见证基督，因为他愿意放下一切，他肯被神使用。所以说神就加添恩典和能力在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蛮有口才大有能力举世闻名的传道人。那么穆迪啊，因为他文化教育程度很低，他上了几年小学，就他讲话呢，他的讲道的时候，他的讲话的这些词句啊，他很有能力，他都是讲圣经的话，也讲见证，但是呢他讲话文法很多时候有错的，文法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呢有这个啊，所以说他这个他这个每次出去讲道的时候呢，有些人挑他的刺。到英国布道的时候呢，有一个英国的一个博士，文学博士，他就跟这个穆迪讲了，他说今天晚上你讲道讲得很好，但是呢你今天晚上讲道至少有11次说错了什么文法。所以穆迪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确实如此，他说我童年呢教育很差，然后呢他说但是呢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文法都已经用到神的工作上了，那么阁下是怎么样的。所以说穆迪啊，他身上有个很大的特征，他出来布道不是靠他自己，他是靠神。所以说有人他就见证说啊，你跟穆迪相处不久呢，你就会想起基督，不再想起穆迪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以至于这个我也很快忘记了。所以说有一次啊，这个穆迪到英国，他经常去英国办那个复兴会的时候，英国呢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叫戴尔博士， 就这戴尔博士呢，他很好奇穆迪为什么有这样有能力，想要观察穆迪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他连续四天参加这个穆迪带领这个奉信会，他就要听穆迪讲到，他希望找出这个穆迪这个能力的来源，他的秘诀。后来呢，四天以后呢，这个人呢、啊，这个他就去找这个穆迪，叫 Dale 这个博士，他就找穆迪，他就跟穆迪讲了，他说我实在看不出这个你这个人跟你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说呢，穆迪他就很高兴回答说，嗨，说戴尔博士，你说对了，如果你能找出我这个工作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一定心里头一定不好受。所以说 Torrey 吊雷这个人，他就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很大家都知道，他讲穆迪得能力的秘诀不是在他里面，乃是在神的里面。因为穆迪他肯摆上他自己，他愿意被神使用，所以说神就把他圣灵的能力，把这个传道的恩赐嫁给他，让他成为这个19世纪最有能力的传道人。所以穆迪他一生旅行了上百万里，向1亿多人传福音，带领了数百万人信主啊。所以说很多人因着穆迪信主啊，特别是在1872年到1892年那段时间，他走遍了英美每个城市来带领教会复兴。所以有人就问他，他说穆迪，他说你究竟有多少人因为听你的讲道而得救？你知道穆迪怎么回答？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感谢神，我也不必知道，因为我不保管羔羊的生命册。所以说感谢神了，神把穆迪这样一个见证放到我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听见神的呼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肯把自己完全摆上，让神来使用，神就加添恩典能力在他的身上，让穆迪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说话口吃生性腼腆，没有学问没有口才的人，成为一个影响深远，影响到北美洲跟那个欧洲一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让神的荣耀在穆迪的身上得到称赞。这是穆迪的见证。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逆的世界，基督徒的灵性普遍的荒凉的时代，神依然在呼召人，神依然在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站起来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只要我们肯，神就能借着我们做成他的工作。神怎样使用先知以赛亚，怎样使用穆迪，今天他也照样能使用我们，成为他美好，成全他美好的旨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接着以赛亚书6章1到8节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侍奉神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但是只要肯，你就能在一个愿意摆上的人身上能够做你奇妙的工作。主要这是求主你施恩来引导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让我们都愿意来听从你的吩咐，愿意来回应主你的呼召，都愿意起来侍奉主，因为侍奉你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接着侍奉，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更多的明白主你在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好的。所以说我们献上感恩，愿主你帮助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成为一个你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器皿。所以说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